La mère, madame, j'ai un bâton, j'ai la soie, j'ai la chavage, j'ai pas non. Sandier, son bar, de qui, de vie, j'ai pas de ta, j'ai ta, j'ai Aïe, que dans le don de jingle, je vends dans le mec, et non, dans le roc, et j'ai d'un homme qui tombe. Tant que j'ai de la vue, tu te dois. Ah, jingle, là, on va dire à la tienne, tiens, y'a un chou de jingle, neigeon. Non, mais chaussien, quand t'as déjà choué, y'a jingle, fa, tu chouchènes de la vue. Jingle, tiens, y'a un chou, là. 是公元150年至公元250年之间诞生的这个佛教里面，尤其是大乘佛教里面的开创者之一，也就神圣简排的这个开创者龙树菩萨所著。那么龙树菩萨呢，他就出生，就刚才我所说的一样，大概是在公元150年至250年之间的。但是龙树菩萨呢，在佛教里面，尤其是在大乘佛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德。所以呢，无论是在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里面，龙树菩萨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佛教里面呢，在印度大乘佛教里面呢，大致上有两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菩萨广大行，一个是菩萨的神圣见。所谓的广大行和神圣见是什么意思呢？见就是见解观点，就是认识观或者价值观。因为人做任何一个事，没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是不会出来正确的行为的。任何一个正确的行为来自于正确的价值观或者见解而止的。所以说啊，怎么看事，怎么看一切万事万物，怎么看世俗地的这一切这个名言的有，这就关系到佛教如何去看待一切人或者一切众生或者一切亲近世界的看法或者价值观。有了这样的价值观，你才会出现相应的这个行为。我举个例子说，一个小偷，他为什么到哪里第一个打探的是我能偷到什么，我今天能不能够随便啊，就是偷到一点东西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因为在他的价值观当中，偷盗并不耻辱，觉着偷盗能够让我获得利益而不会损失什么，他就有了这样的颠倒的价值观，这个小偷才会不管到哪里去，他就是有意无意的，他就会偷东西。那么有一个人呢，到哪里去，觉得打抱不平，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公正很重要，不欺负弱者很重要。正因为有了这种价值观，他才会发现有人欺负人的时候，大打出手，马上就打抱不平，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脑子里边是容不得这种弱肉强食的事情，所以他就出头。以此类推，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切行动取决于他这个人对这件事怎么看，或者这一类的事怎么看，就会引发这个。所以呢，这不仅仅是大乘佛教，在任何一个 学术的这个派别，任何一个思想或者任何一种宗教当中啊，你这个首先啊，你会做什么，就取决于你怎么认识这件事或者怎么看待这件事。所以说啊，龙树菩萨的见解是大乘佛教的第一呢，破人我之和法我之等等执着的办法，同时呢，破执着的同时又能够建立善恶因果不虚，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这样的一种因果不虚的坚决的根本。因为有了龙树的这种空心见，才能够
名言上能够立，因果不虚，就是本质上能够破执着于我和我所的这种我执，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说呢，龙树啊，就是开创的是中观神身见，也就是大乘佛教的最殊胜的见。但是呢，有了见没有行不行，那么如何行，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该做什么，这很重要的问题。虽然你知道该做这个，但是以什么方式去做，从哪里开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牵涉到了菩萨的实地，从欢喜地到法云定位置的实地，又各关系到自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这个无修道，这样的修道的这个渐渐上升的一个过程。因为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果之间的一个整个过程。那么这种菩萨行为呢，开创者就是无着菩萨，所以说呢叫广大行派的创始者就是无着菩萨。无着菩萨是公元310年出生的，那么龙树菩萨呢比他早，公元150年左右出生的。那么这两个是在印度佛教史上啊最最主要的两位大德其中之一。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所著的这个亲友书。那么这个亲友书呢，我讲的过程当中啊，就会采用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从科判的分别的角度来说，按照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思想来讲，这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宗大师的这个弟子啊，自从宗喀巴大师呢写了阿底峡尊者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之后呢，形成了下士道、中士道和上士道，就是人把它分成为三种修行人。一类就是下士道，就刚入门的；二类中士道，已经到了一定境界的；三类就是到了大乘佛教的菩萨修行的这个境界的。那么呢，所谓的下士道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也应该说这个里面是共下士道。那么下士道指的是什么呢？主要啊，此生啊行善积德，来世希求啊人天安乐的这样的一种修行者为下士道。为什么他只求来世再得人生，或者人天的安乐，或者今生安乐、来世安乐，这样的一个需求者是最低级或者最初步的一个修行者。中士道是什么呢？他就是不大在乎来世能不能活得为主了，他想得到的是彻底脱离轮回的苦，得到永久安乐的涅槃的这样的一种究竟的果位的，那叫中士道的这个修行者。那么上士道是什么呢？那就不在乎自己的得失或者名利之类的了，是完全为了利一切众生而求证佛的果位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的修行者，称之为上士道。就是师嘛，就是人的意思，就是师者，就是这修行者。下中上就是一个他所修习的这个层级的一个差别，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区分的。那么呢，宗大师的这样的一种分法呢，就是对宗大师的这些弟子们呢深受影响。因此呢，就是在任何一个法讲的时候啊，宗大师的这些弟子们基本上都是把它归纳为下士道和中士道和上士道这种方式来去这个讲的。所以说呢，宗大师呢是公元1357年出生的，公元1419年圆寂的。那么他的弟子呢，金刚王洛智简称，这个是什么人呢？是宗喀巴大师弟子里边应该算是地位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当时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应该说是当过政教合一的一个领导者。这个金刚啊，就是金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首长，相当于行政长官或者呢行政的这个首长。那么罗志简称呢他的名字。那么他写的这个其有书的这个科判，我是按照这个写的，因为他是宗大师的最得力的弟子，而且呢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修行者。后来他就辞职了这个职务之后呢，他就是一心学习修炼， 那么呢，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也是个大知识分子。因此呢，我按照他的这个科判，也就是他的这种分法来去讲的。那么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么我们讲的这个亲友书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亲友书啊，我可以跟大家说，其实它是有三个名字的。一个叫亲友书，亲友书是从哪里来的呢？施心达列卡或者施心列卡，梵文里面的施心列卡或者施心达列卡的这个意思。而施心达，施心达呢是什么呢？就是亲友的意思，或者最亲密的朋友的意思。而列卡是什么呢？就是书信的意思，看到没有？列卡就是书信的意思，这是第一个名字。施心达就是最亲密的意思，列卡呢就是书的意思。这是梵文里面的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是什么呢？易经大和尚唐朝的时候把它翻译成汉文了。那么当时他翻译成汉文的时候怎么说的呢？是劝解王颂。什么意思呢？劝解就是王，就是国王嘛，他的朋友国王宝行王。因为这个书啊，龙树菩萨，这是一个书信，而这个书信写给谁的呢？写给当时印度啊，南印度的国王，名字就叫做宝行王。宝行王，他就写给他的这一封书。其实他给这位国王写的书，就是有两部非常著名的，一个叫施心达列卡，也就是亲友书；另一个呢，就是《中观宝曼论》。那么两个都是在唐朝的时候已经翻译成汉文了，那么呢，这个呢就是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名字就叫做劝解王颂。什么意思呢？劝解呢就是劝国王啊如何修善积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王就是劝的对象，颂嘛就是寄送的意思。那么这个呢是应该说是易经大和尚呢根据这个的书信的内容来给他取了一个让你看到一看就马上就能听得懂的这么一个名字，这是第二个名字。第三个名字呢，就是易经大和尚在这个颂的末段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简单的说呢，他这个是梵文翻译的话呢，他就是阿里亚那个朱那摩迪萨多施心达列卡，就这个意思。阿利亚就是圣，那嘎举呢就是龙树或者龙门，摩迪萨多就是菩提萨多，就是菩萨。施心达列卡就是勤密树，就是菩萨修行的这个勤密树，就是他就是说圣龙树菩萨写给这个宝行王的一个大乘佛教修行者的菩萨应该如何做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书信，大概这么个意思。这就是第三个，也就是最长的这个名字了。那么藏文里面呢就是一直说西比之一，也就是说施心达列卡，大概是这样的了。就是龙树菩萨劝解王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我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名字，因为我今天不准备解释太多，让大家知道就行，然后呢就不需要太多的。第二呢就是译者的这个顶礼，译者顶礼呢就是南无满足果沙亚，就是顶礼上师妙吉祥，南无满足果沙亚，也就是说顶礼妙吉祥，大概这么个意思。然后呢翻译成汉文的呢就是大唐的这个三藏法师译经。三藏法师译经这位法师呢是什么时候去印度的呢？玄奘啊去印度的时间是，因为玄奘出生是公元602年，那么去印度的时间是公元629年左右，到了印度南兰托寺呢大概是公元633年，那么回到这个汉地的这个时间呢是公元645年，圆寂的时间是公元664年。那么译经呢过了玄奘大概十几年之后再去印度的，所以说呢已经比他晚很多，也就是说公元我不是详细的记得了，但是呢大概应该是公元670年左右可能再到了印度了，大概是这么一位大德。那么他呢 在印度呢也待了11年左右，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他在印度期间呢给汉帝还写过一个叫南海吉龟的书。这个南海吉龟的书呢跟玄奘写的当时的这个大唐西域记一样的珍贵。大唐西域记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什么呢？它这个里面西域36国的所有的这个国情，所有的民风，当时的佛教的这个传播的情况，国王的实力有多大，疆土有多大，和整个状况写得一清二楚的。到现在为止啊，西域36国包括印度和这个现在的阿富汗的斯坦，就是阿富汗啊，包括巴基斯坦，这些境内的这些事情啊，记得最清楚的呢就是玄奘写的这个。虽然之前也有一个叫佛国纪事，法贤公元404-405年的时候，到了这个南兰托斯的那位法贤写的有一个，但并不是那么很清楚，玄奘那个最清楚的。之后呢最著名的就是南海吉龟。南海吉龟里面有什么特点呢？他这个里面讲清楚了印度的出家人是怎么过生活的，怎么学习的，他们呢学位之间有什么区别等等等等，他讲的整个印度当时的佛教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易经大和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呢他翻译了很多经典，其中也包括这个清友书，大概是这样的。这是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易经的这个事情。现在呢我就跟大家讲正式的这个清友书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清友书的内容呢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呢就是为了对这个清友书啊升起信心之故啊，首先讲你应该听，或者呢龙树菩萨自己写的就是劝应听我所说的这个论的这个道理。第二个呢正式的论的内容。第三个呢听了之后休息之后应该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大致上这是经络论述简称按照宗喀大师的思想他把它写下来的一个清友书的这样的一种科判。那么好了，我现在跟大家按照我的方式再解释一下这个清友书的这个内容。这个清友书总共有多大的这个部呢？总共有123个偈，123个偈，四句话为一偈。那么这个呢总共有123偈。那么这个123偈里边呢应该把它分成为两个部分。首先是第一个呢就是劝说的部分呢有3个偈颂。然后呢整体上说呀你应该修行正法或者善法的这个道理呢总共有52个偈颂。然后呢通过轮回的这个苦，或者呢通过这个对轮回的苦乐而产生这个出离的角度呢有50个偈颂。然后最后也就是第三个就是通过讲涅槃的功德的角度来劝你呢修行占善法的呢总共有21个偈颂，加起来呢就是123个偈颂。大家明白了吧？大致的这个论的这个体积大概是这样的。那么好了，那么这样的这个分法是谁的分法？那就不是金刚大师的分法，这个是宗喀巴大师的师父仁道瓦大师的分法。仁道瓦大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因为清友书它并不是仁道瓦大师是第一个人解释的，在印度的时候有他的解释，因为这个非常有名。据说呀在印度的时候，因为这个清友书呢它是个寄送，是非常美的一种寄送，梵文的这个音律的角度，或者这个从这个文风的角度那是很精美的。第二呢清友书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适合在家人修行，在家人出家人凡是人他都适合，尤其是因为他是劝说国王的，不管是当领导的还是普通百姓还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比较适合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非常有名的这个书叫《论语》一样，它是最主要的讲国王呢 全人行善，然后呢全人如何做一个正人君子的这个道理，这样的分量非常重，所以说呢非常适合每一个人，尤其是在家人的这个修行。所以说呢，据说当时印度啊，就是人人都能够背诵的下来这个亲友书，说这个都几乎把它当成一个道德课了。无论是信仰佛教的还是信仰其他宗教，他把这个亲友书几乎就把它当成一个道德的科目。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那么我现在开始就讲，不讲太多了。所以呢，印度的时候有注解，而且这个注解里面基本上就是按照仁德瓦大师的这个说法讲的。只不过呢，印度人呢有个特点，印度的这个论点啊，它是基本上不立刻盘的。那它不立刻盘，它怎么分得清楚这个书的章目呢？它是通过承接来分的，承接就或者连接。这很有意思，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做任何一个论文呢，它是有科判的，对吧？但印度人呢，它是没有科判的，它是有惩戒的。那么惩戒和科判之间的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很有意思。科判是什么呢？很像一只树，一棵树，一个树呢有一个根，对吧？然后分四枝，对吧？然后每一个枝呢又分若干个，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苍天大树，对吧？它是从一个根上慢慢长出来的，对吧？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树的原理。就是科判啊，整个科判啊，就是一个论的这个科判、啊、它就是跟一个树和一样的。但是呢，印度的这个论的写法呢，相当于挂件，挂件知道吧？挂在那儿的那个挂件，它是什么呢？先讲完了最主要的内容，然后呢下面他想给每一个内容想细说，一个一个的挂上那个刚才那个上面，下面有一个说啊，刚才我说的什么什么那个事儿，如果要详细说的话应该什么什么说，他就会从下面往上勾。所以说挂件的特点是什么呢？拿自己的这个口就扣到那个上面或者所挂的这个地方，对吧？或者什么树上面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挂件式的这个。这就是印度人的这个思维模式。那么这种思维模式也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很随意，也适合印度人的这个风格，很随意。我对这个事儿想详细的解释呢，我就下面弄个挂件，直接挂在刚才我说过的这个内容。如果我对这个内容不感兴趣，或者呢不想太细说呢，不挂也没事儿，就这么地了。这事儿我可以别处另外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我可以挂一点。但是呢，科判呢，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我的每一只树基本上都会有它的分支，对吧？而且呢，分支最好是均匀一点，否则的话好像哪里缺一点什么东西似的感觉。所以说呢，很完整，讲的内容很完整。但是呢，这个是呢，一开始就把它想好了之后呢，它就是另外那个是我想到哪儿我就后面就挂到那儿，对吧？就这样的一个，这个叫承接。所以说印度人这个是没有科判的，但是呢从承接的角度能看得出来他的科判是什么。所以说最终的道理还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模式不一样而已，写书的模式不一样。好，那么现在我就不说那么多了，我现在开始就正式讲这个内容。首先劝说呀，应该定听这样的亲友书的内容，总共有三个寄送。首先第一个经书，总体上呢定听是什么意思呢？藏文里面说啊，原队长是给我大跟德瓦协比松年联军松龙德联怕比样子的就在基地切记圣比的意思，意思说啊，说居得我言如入教为圣父爱而信述真善一因可审听，此颂名为圣之地。什么意思呢？首先说居得我言如入教，居得我言如入教，这个居得指的是谁呢？就国王，具有德性的国王啊，他就先喊一下具有德性的国王，这是尊称，对吧？我言如入教就是我今天所演说的，对吧？我今天所演说的如实的，就是 完全按照佛经的内容的，也就是说犹如佛经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一种教。为了让国王获得啊，就是出身这个福爱之故，就是对福德的这个需求啊，爱是这个地方是需求来讲的，所以说对造福报啊产生兴趣之故，我在这里啊就是非常详细的这个叙述。那么真善意应可慎听，因为我讲的这个内容呢，真正的就是如何修行这个善的这个内容啊，善的内容啊，所以呢值得国王你慎听啊。那这个写的这个内容以什么样的寄送来写的呢？他的这个寄送的名字叫慎之堤。慎之堤那什么意思啊？寄送的名字为什么叫慎之堤？那寄送还有名字吗？是的，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彬彬啧啧的音律，对吧？中国人的这种音律应该说严格的规则是从梵文或者印度人的这个那里学来的。印度人自古以来呢，他的这个寄送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规则，而且呢每一种不同的规则都有个名字。而这个亲友书的这种寄送的这种音律呢，它这个音律的名字叫神之堤。这是一个寄送的这个音律的品则的一个规则的名字。那么学过音律的人都知道，哦，他这是属于是神之地寄送。因为你写文章的时候他就想好了我用什么样的音律来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他就不是说一会儿是这种规则而一会儿是那种，不是，他从头到尾，因为这样一来呢读起来特别的这个顺口，特别顺口，然后呢特别的温文尔雅啊，听着很舒服。那印度人呢他就是有三个享受，第一个呢内容的享受，就佛法的这个内容讲的，第二个呢诗意的享受，因为印度人写文章啊跟中国人不大一样，中国人呢写诗是诗词吟，用来偶然感慨一下的，这个用主要用于这个用途，它不是用来做什么事的。印度人呢写一个文章从头到尾可以用诗体的方式来可以写下来的，因为他这个是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说呢这个是第二个，就是诗的享受，诗歌的享受。第三个呢音律的享受，这就中国人也有了。我们藏人什么有音律的享受？我们藏人呢就是一说音律的话知道一点，因为他学过一些梵文或者呢受过梵文的影响知道一点，但是呢他起码不知道，最绝大多数人基本上不知道它的具体的规则是什么。汉地你一说这个音律或者拼则的这个规律，那马上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个，是古代的时候，你看唐朝的时候很盛行的这样一种写文章的模式。好，这个就是说简单的说，国王呀，具有功德的国王啊，我给你按照如来佛所说的教法，因为让你升起啊对造福报的兴趣，而是真正的这个善法呀，我在这里给你讲，你可一定要真心的珍惜和非常认真的去定听啊。而我这个写的这个寄送是慎之堤的音律规则，就这么个意思。